那么在这之前，各位应当也要熟悉说，我们前面我就在法会因缘具足的时候呢，我以天眼观知道众会已集，于是就开口讲了说，对着这利弗讲啊，说应以一切种是一切法。那么利弗也就回问，云何以一切种是一切法？我就开始呢，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呢讲六度，接着呢又以不住法住波罗波罗蜜呢不生故，啊，观察一切法不生，以这个为总标呢，再开从四念处到一切种子，乃至于呢以佛为了要当菩萨位，要以道会道种会一切智一切种子，这样来成就断烦恼集，然后呢要过生闻辟支佛，成就佛的一切的功德，乃至于呢最后呢以佛的种种的功德呢行化世间，而今天就入到习印，前面那段习行就是你开始学，你学到之后呢就要怎么样，经常的练习才能够在一切处相应，就前谈习行谈学，这边呢就要谈习印，所以这是习印品从前面源流下来的关键啊。所以每次诵啊，其实各位在自己家里啊，因为在这边时间不是那么允许的关系啊，各位其实在家里要在每次诵新的一品的时候啊，如果你们也就像我们以前一样啊，做过一些眉批啊，做过一些科分啊，你们也最好能够从前头翻啊，那么顺着前面已经很熟悉了，尤其你每次诵新的一品都往前重新翻过一遍的话呢，那那个印象肯定啊，只要一翻过那个就很容易相应跟浮到现前来，这其实也是这种相似的现观啊，把过去的那些理啊能够现观于现前，啊，这样子顺到你要诵的那一步的时候呢，你的理就可以这样相应上来啊，一个不断的接续上来。所以我们也简单的这样看一下，从开始的通序连续放光到十方世界的诸佛菩萨呢来供养这个道场，那么开始呢就入了大般若经的第二品，就欢喜品。在欢喜品当中呢，佛就开一切种子一切法，就来讲一切的法门。那么一切的法门就刚才谈过了，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呢来开六度，同样的呢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呢不生故啊，应具足四念处乃至一切种子啊，就是方广这个版本的第十一页第十二页了，各位顺着我这样子稍微翻一下，对不对？那么还记得上礼拜呢，我跟各位已经报告过了，在续品当中呢，欧阳大师把它科分了一下，总共有93个四诸世间功德啊，各位也不妨还没有做功课的自己看一下，这样可以帮助你哈，去数数。这个在这个师德正法的时候啊，算是一门叫做算术思维。算术思维就是要知道，到底佛为什么要开这样的法门，每一个法门都有它不能多不能少的因缘，所谓算术因缘者，就是要能够去观察这个法成就这个法术，它不多不少不增不减的因缘是什么啊？为什么不多一分呢？为什么不少一分呢？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讲这个呢？为什么接着讲那个呢？把他的生起之地以及他因缘之间的关系呢都能够细细思维，这个就叫做算术思维啊。那么我们也常常在经论当中看到所谓的称量思维啊，称量思维就是称性称理的思维，就去思维这个道理是观待哪些法，比如说许多的法都是为了对治病而施设的，所以要知道他为了对治什么，每一个法其实不是独立存在的，所以它一定为了对治某些东西，这就是观察它的观待道理，它观待什么东西产生，既然它是观待一些法而成就的，那么这个法就是明年分别施设下来的啊，毕竟都是因缘和合生法，不是一个独立有自性的法，同时就在法升起的时候呢观察不生，所以为什么在十一页十二页这个地方都说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不生故，你看哈，前后讲六度以及四念处在一些种子的时候都重复讲不住法住乃至于讲不生，这个都是重点，就在 观察观待道理的时候呢，同时观察他不生，免得呢到最后对峙了一个我执，留下了一个法执，这就是大乘啊，法我两破的一个重要的善巧，常常这样子观察。那么这到这里呢，一直到三根为止哈、算是一个段落。你看他每次只要重新再叫一次舍利弗这个名字呢，就等于在替我分科了啊、各位懂得哈、就要用人家的科呢，不如用释迦牟尼佛讲经的时候他自己的设定。各位记得看，只要文体哈、到这里有一些改变，到这边有一个段落，就知道这边有什么段落，对不对？他又叫一次舍利弗，然后开始就欲怎么样，欲怎么样，欲怎么样，就很多善法欲。善法欲虽然不是我们做得到的，也就是说，从这里开始呢，我们只能够想想啊。但是在此之前呢，是我们能够修的。所以呢，在此之前呢，都叫做习行，应当要这样的习行。这边呢是说，我为了要去习行这些波罗波罗蜜呢，所以我要学。看好，看他怎么说。欲遍知佛实力，对不对？乃至于当大悲，当习行波罗波罗蜜，对不对？然后继续呢，欲具足道慧，一直到下面一二三四五六第七行的地方。舍利弗，菩萨摩诃萨应如是学波罗波罗蜜，有没有？所以前面没有，都没有加这一段。到了这里的时候呢，讲完应习行波罗波罗蜜，应习行这些法之后呢，最后他还会再重新教一次舍利弗说。菩萨摩诃萨应如是学波罗波罗蜜。所以昨天还是前天吧，有一位学长问我说，你在课堂说这个法是入地以上的法身大士乃至于出国以上的圣人才应该要学的，那我们现在学干什么呢？这里就回答了，为了以后要能够去习行波罗波罗蜜，学习这一切法的缘故，所以现在怎么样，要不要学？要学。这个学就是栽培善根，如果这个时候不栽培善根，未来到那个时候你不见得能够成就圣道，乃至于不能够有机会因缘受持这个法。所以今天我们虽然没有办法证那个法，要不要学？当如是学啊，应如是学波罗波罗蜜。所以一切法都当学，不管你现在是不是道地，还是有没有证出过以上，都不是我们要不要学一件事情的必要或者充分条件啊，法只要能够跟我们有因缘相遇啊，就应当要学。那么立刻受用的上呢，叫做习行；受用不上呢，是为了要去习行它而要学。啊，所以学不是为了立刻能够证而已啊。所以这个是有这样子的文体上的差别啊，各位可以去看。乃至于以后呢，就说就没有讲，就没有再讲习行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学就得到阿弥陀智。所以呢，从这个以后呢，就说欲怎么样的当学，欲怎么样当学，这问题就有个这样的差别，各位可以去体会一下。那么再过来十四页这边呢，第二行有随喜心，倒数第四行这边有方便力回向心，对不对？啊，这边这一段呢，就是有一个龙树菩萨把它判为随喜回向品。那么接着呢，就以善根供养，因为我们所能够得的善根是很少的。那么为了能够以这个善根回向的缘故呢，所以经常这样观想。那么这就不禁让我想到，我们每次只要诵经一开始呢，三称大庆，随着大庆呢，就可以做两种观察。第一种观察呢，可以观察一切的因缘为我们现在能够修学般若成就大地六种震动，然后呢，在佛陀教义经会呢，乃至于在我头上呢结成伞盖，这个伞盖呢在灌注到我的这个四大肉身上呢，对不对？庄严我这个新的道场。这个呢是感恩，修感恩的观想，感恩这些因缘具足，现在我能够在这边相逢波罗波罗蜜。你可以做另外一种观想，我的六根门头的执着当下因为一生大幸呢就放下，放下之后呢出于我身，在我头上结成伞盖，防护一切的烦恼。第二声引磬，这样观；第三声引磬的时候呢，把它回向放诸四海法界，普愿一切众生呢能够速往无量光佛刹。虽然回向文才会念，但是这个时候呢，就当作这样的愿。当你这一段功德圆满以后呢，回向就可以前后呼应。经常随文做这样的观察，这样你在诵经的时候呢， 你的我们所谓的宗教情操啊，你的感情可以投入，不会只是念文，不会只是声音而已啊。那个声音会让我们的心能够调柔，让我们的心因为随文喜欢的关键呢，能够意念重复复习。最起码因为复习这些圣音量的关系，在平常我们境界的时候就经常会流出相关的法意，对我们对治烦恼呢绝对有善根供养诸佛的功德。所以呢，虽然我们这功德是这么一点，但如果能够常这样子做内跟广外这两种观想呢，那么随着每一声大庆，其实心就很快能够摄住，乃至于我们开始念释迦牟尼佛，你就当观想释迦牟尼佛在这里，在哪里呢？就在我的经这个地方，这个经是他的宝塔，里面装的是他的化身舍利。化身舍利是由文字般若所成就的，我用观照般若就跟他相应，乃至于能够得实相般若，庄严我心地的道场。常常就这样观，这样观的时候呢，心就会庄严，心庄严就容易跟法义相应。所以不要只为了做功课，不是为了求快，你虽然开始不熟，你就慢慢的随着文这样去思考啊。过去大德施设这些半拜的经句呢，绝对有他经验上以及受用上的道理，他如果没有那样的受用相应呢，也不会这样施设这样的半拜跟仪轨。所以我们随着文这样习惯，乃至于入于文中也这样习惯，每次我们只要一次复习一次增上，对法义呢就有多一些受用，自己在读的时候呢也就做错这样的思维。所以在这边呢就开始读到了三根供养了。那么开始呢谈到十八空啊，入空观四缘，入假观啊，乃至于呢去观察四大，你看哈，水火啊，地水火风，有没有大地化为尘，然后呢水性啊，火性风性都令他灭。所以在这边就观察波罗波罗蜜有什么效用呢？如果我们能够观察波罗波罗蜜的十八空，乃至于入于如法性实际，就可以观察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众生的地水火风都能够怎么样善变啊，于虚空当中了无执着，一切相啊，证了一切性空啊，证了一切性空啊。所以这样子你就有这样法身相应的功德呢，可以行至十方供养诸佛。你可以发现法身的功德有这么难得殊胜，所以由空观假观入于如法性实际，乃至于地水火风四大的执着能够放下，到十方佛国供养啊，以一花一石一花一石一一这样供养诸佛。既然诸佛都供养了，那么这一切带度的众生就应当要令他们得戒定慧解脱，解脱之戒是令他们得到智慧而能够离苦得乐，而不是你给他一点布施的好处令他们离苦得乐，用有违法用世间有漏的善巧令他们暂时的离苦得乐是不究竟的。如果能够让他们修学佛法得智慧，而能够得五分法身，自己以法身供养诸佛，自己得无上功德，这样子的劝进行者以及为人演说般若波罗蜜呢，才是究竟。依这样的心经常有为无漏的修，就熏习自己阿赖耶识当中无漏无为的善法种子，一直不断的反复这样子。于是你要去生菩萨家，你要生初禅乃至四禅乃至四空间，乃至于要成就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乃至于要去以慧方便力具足六波罗蜜，都可以成就啊，都可以成就。所以到十九页这边呢就成就一切法门了。成就一切法门之后呢，还要继续的去念佛，因为我们知道佛在释迦行的时候呢，到了忍位都还百劫修相好啊，乃至于呢千劫万劫呢修十八不共，在这些修行上他所谓的目的不是为了解脱而已，是为了一个比解脱更重要的目的。什么目的？以大慈大悲故欲令众生得一切智，为了这个目的啊，为了这个目的。所以呢底下我们就讲成念佛三昧有两门，学佛的一切功德，佛在释迦行的时候都犹如还这样举居， 去实践去学习，我们今天还是一个生死凡夫，怎么可以以少为主呢？啊，这样去观察，经常忆佛念佛，种种不相啊不相共的功德。啊，那么虽然我现在没有什么正量，但是我在威仪上也尽量能够学佛，这是念佛三昧的第二个，你经常忆佛念佛，学佛威仪，看自心是佛，自心做佛。这样去思维，你就不会在身与意上呢，随着凡夫的习气呢造作，啊造作乃至于犯过错。那么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念佛三昧之后呢，就以成熟众生、庄严佛土两种大愿呢来敦促自己，啊，劝自己，问自己，有这样的愿吗？我这样的愿发得起来吗？啊，到了这里，如果我们的心地够庄严的话呢，就可以感得四天王乃至于诸护法龙天呢，能够到这个心地当中呢替我们庄严。他可以帮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呢？甚至鬼王在地藏经当中都说啊，诸鬼王都在让我们地藏方圆之内的什么鬼众呢，不得令我心作乱。所以有这样子的庄严，这样子的护法，就应当要更加感恩。知道很多的问题，如果纵使我碰到了，也是大罪化小，常这样念感恩。那么于是呢，就发现菩萨有两类，一类是从出发心就发童真心，啊，出家行菩萨道。第二种人呢，是为我们众生利故呢，故设五欲，在我们四周围当我的父母、兄弟姐妹，乃至于亲朋好友、公司的同事、受苦的众生，这一切菩萨呢，都是以他的大慈大悲本愿利故呢，故设五欲。作为我们教化六度的教材，到这边呢，把因缘说尽了。因缘说尽了之后呢，就开始他说，在第二十七页啊，这个地方呢，就开始起大般若经的观照品了啊。上次大概已经讲过了，观照品当中呢，有几个重点，他就开始开宗明义，就先讲所有一切修学的法。你看哈，这边的第四行这边就念了啊，云何因行哈？他说怎么行呢？啊，怎么去实践般若波罗蜜呢？第四行这边就说了，不见菩萨，不见菩萨智，啊，菩萨是能行菩萨道的主人，对不对？他是作者。那么不见般若波罗蜜，是不见他要成就的那个智慧，啊，所以这是所成就的。能成就的是谁？是菩萨。但是菩萨这个人以及菩萨这个名称，也都是施舍的。他所成就的波罗蜜呢，波罗蜜呢，也不见其法，因为他也是施舍的。他也不见什么，不见我行波罗波罗蜜，也不见我不行波罗蜜，离两边行。行者是指波罗波罗蜜的形象，所以这边呢，能行菩萨道的菩萨不可见，所成就的波罗波罗蜜不可见，以及实践波罗波罗蜜的形象不可见。这边就在谈三轮体空，由三轮体空故，观一切法性空，啊，观一切法性空，由观一切法性空得性空的空心慧，用空心慧再来观察空中无受想行识，可是离了受想行识也无空，所以空即是受想行识，受想行识也是空，这就是离两边说中道的意思，啊。即离两边说中道的意思，显出真如不即不离法而安住，了解一切的真如法不即不离法而安住，即离两边不相妨碍，在一切五蕴处，五蕴处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些众生，我们这些众生心中就具足佛法，就具足性空，就跟菩萨行菩萨波罗波罗蜜乃至于得波罗，这个一切习应都能够，一切习行都能够相应。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一切有名字故，谓为菩提。菩提就是智慧，它就是得波罗的因地。波罗波罗蜜是果，啊，菩提啊，波罗波罗蜜是因，菩提是果。你前面呢，习行波罗波罗蜜，最后就可以得无上菩提果。那么乃至于呢，带有菩萨，所以你可以从前面的名字菩萨到真正的究竟菩萨，能够去分证菩萨在实际上的果位， 所以呢，前面呢行菩萨行呢是因，这边成就菩萨之果，乃至于你所行的一切的形象，但有名之故谓之空。所以空者指的是一切法空，你所学习的一切法，一切法成就众生庄严佛土，这一切的相的分别，在这些分别相上呢，都见到空的自性，都见到空的自性。这三者也一样相呼应前面因地的三轮体空，以性空观，观所成就的果是空的，前面的因三轮体空，后面的果也是三轮体空，以三轮体空的性空观，观三轮体空的果也无法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到这里为止所得的智慧都跟二乘人相同，以下就不同了。所以者何？为什么可以成就其地两边不相妨碍的中道实相智慧呢？是因为诸法实性无生无灭无垢无净，既然是如此，何妨行于般若波罗蜜呢？这里就出现了后得智，离法执的菩萨跟有法执的二乘人最大的不同啊。所以底下的文呢就开始要来讲这个关键了。所以如果说诸法实性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那么菩萨摩诃萨如是行亦不见生，重点在如是行，但是不见生，不见生是无，如是行是有，有无两边并举，这个谓之中道，这个谓之中道。所以如是行也不见生，这个也不见灭，这个也不见垢，这个也不见净，以不见故不生，以不见故不生。何以故呢？名只是因缘和合做法，但分别意想讲说，对不对？观察这一切因缘而有，但是因缘有主人吗？因缘有受者吗？因缘有始受始作，有始生始灭，有始起始不起始作，这些因缘吗？没有。所以底下呢就开十五种法告诉我们能观的啊，能观的人以及能观的智慧都是毕竟空。所以开始开了习应品，所以习应品这一段文其实就关系到共波品这一段讲这三个次第啊，讲这三个次第。所以前面既然讲三轮体空，三轮体空从哪里开始下手？从能观者空开始下手。你能够照做这一切法的人没有，能够受苦的人没有，离了一切的众生相，所以《金刚经》才会说了，离我人众生受者相。因为这个缘故，虽然度一切众生而无众生实灭度者，这样去观察啊。因为能度的菩萨空故，所度的众生也空；能观的智慧是空，所观的般若也是空，也不见我行，也不见我不行，离了两边没有障碍。既然没有障碍，请问对一切生死沉沦的众生而言，是行好还是不行好？当然是行好。可是这个智慧不充足的人呢，就在这个地方会有妨碍，会有妨碍了。所以底下就这样说，记得这一切就是为了告诉我们什么呢？刚好底下就说，因如是思维，菩萨但有智，佛亦但有智，波罗波罗蜜亦但有智。你看，菩萨是因地，佛是果地，般若波罗蜜呢是菩萨所行啊，成就佛果的智慧。所以这边呢，既然三轮体空都毕竟只是因缘和合做法，只是分别意想假名而说，何妨随顺世间呢？所以他说，既然但有智，那么受色受想行识就跟一切的我种种的名字，比如说众生、受者、命者、生者、养育者、种树、人者、作者、始作者、起者、始起者、受者、始受者、知者、见者，这一切呢皆不可得。把皆不可得画起来，这边呢又得到了不可得空的智慧。你看啊，前面有性空的智慧，诸法空的智慧，毕竟空的智慧，这边呢又可以得到不可得空的智慧。因为你到了毕竟空的时候呢，会空着一片， 空到你根本一点造作的意愿都没有。可是这里你要继续去观察，既然不可得空，行不行皆空，已有作用力故，已有作用力故，缘也空。既然如此，那么我当如何作为呢？所以呢，前面是智慧，是体，是相，体可以空，相可以空，但是用不可得空，所以呢，行也没有妨碍。到这个地方呢，就会出用了，由体出到用处上来。所以什么是真正的般若到彼岸？真正的般若波罗蜜到彼岸的智慧是什么呢？是用不可得空，要用不可得空的智慧。如果这不可得空的智慧用不出来的话，那就是死寂一片，死寂一片跟一切法的自性不生不灭本来就一样嘛，本来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不管有造作没有造作，本相空寂故，本来就不生不灭，不垢不净。那么这个时候启用这个的不可得空的智慧呢，又更加殊胜。所以底下就开始赞叹这个的智慧殊胜而胜过声闻毗湿佛。他用很多的比喻，他说呢，如果呢这世界呢通通所有的人通通换成像舍利弗、目犍连这样有智慧有神通，乃至于所有一切人都可以像舍利弗、目犍连一样，有这么多的无量，每一个人都有无量的舍利弗的智慧，无量目犍连的神通，你就举出这样子，也不如什么，不如菩萨呢一日行般若波罗蜜修智慧故。那么所谓一日，不是说他只做一天啊，不是这个意思。那个一日指的都是缘成熟的时候，当缘成熟他去行般若波罗蜜，行般若波罗蜜的目的是什么？修智慧。这个修的智慧是什么？修的智慧想当然是后得智，在开根本智入了初地后，以普法身大士的功德呢，行于一切法中呢，修学般若波罗蜜，乃至于得一切后得智，以后得智相应故呢，成就佛的一切种子。所以呢，底下呢就开始讲了怎么样去赞叹呢佛啊，那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一日修智慧，突过一切声闻毗湿佛。这个时候舍利弗就有一点点问题了，他说呢，一，世尊您的说法，声闻所得的智慧与诸佛智慧跟一切众生的智慧无有差别，不相违背，在哪里呢？在三十页，有没有？在三十页的第二行下面，他说，舍利弗，佛佛言，世尊你说过的声闻所有的智慧，若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毗湿佛智慧、佛智慧是诸众智，这些众没有差别，不相违背。为什么？无声性空故。前面不就讲了吗？一切法无声性空故，若法不相违背，无声性空，那么是法无有别义才对啊。那么云何世尊言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一日修智慧，出过，出过这两个字可以画起来，胜出过者指的是不退转，你能够胜出二乘的智慧，还能够过，还能够不退转，过者是不断的胜进的意思啊，不断胜进的意思。既然能够胜出二乘人的智慧，又能够得入不退转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智慧应当没有差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就是因为不可得空故产生这样的差别。你看它的差别以下呢就有好几句来说了，说佛告舍利弗，于汝意云何？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一日修智慧，心念，你看他啊，菩萨会这样的想啊，怎么想呢？我行道会，益一切众生，当以一切种智知一切法，度一切众生。记住哈，他的能在哪里？他说以道会来观察，来利益一切众生，怎么利益？怎么利益？当以一切种智知一切法，度一切众生，是让众生得一切种智知一切法而自度众生，不是有菩萨能度，不是有众生为所度。当以者就是以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去观察一切众生都这样子，以一切种子 治一切法，因为我这样子修，一切众生也这样子的修学，因得智慧故，能够离苦得乐，离苦得乐。那他就说了，那么诸生闻毕这佛智慧，唯有世世佛，他会这样子念吗？他会这样想吗？他会这样行吗？舍利弗就说了，佛也世尊。这里呢，各位可能还不太熟悉，到下一句呢，各位就可能会想到《金刚经》的一句话了。他说：“舍利弗，于如意云何？诸生闻毕之佛，佛有是念：我等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度一切众生，令得无余涅槃佛。”舍利弗言：“佛也世尊。”看这边不是很相像于这里《金刚经》一开始吗？以及十五分以后啊，前后有两句，对不对？我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菩提达言：“佛也世尊。”哎，《金刚经》说没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边菩萨怎么会念“我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可是这边的那个讲的人、念的人不是菩萨哦，是谁？是声闻毗舍佛。他问说：“声闻毗舍佛会这样子想吗？我等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住啊，他比《金刚经》的文少了什么？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请各位去看清楚这些字，少几个字，差较多。这里你看啊，我等当得，是以我能得，对不对？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所得，可是，在《金刚经》的时候说，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有法者，我是法，法也当然是法，对不对？以力能所故。去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这种事情吗？有能得、有所得以及得的形象吗？有这种事情吗？前面说，你如果知道性空的智慧，乃至于不可得空，你就不应当有这样子的想法。所以他才说啊，何以故？何以故？无我人众生受者相，就是要离能观、能得、能行的这个观念。离了这个观念，就是离我执也离法执。可是这边呢，不然，这边他的念法是什么？我等当得，我等度一切众生，令得无余涅槃。金刚经是说，令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为什么？一切但有名字，一切但有名字。我随时不断的随因缘而去施设大机大用。但是我所观察的就是能度的菩萨但有名字，所度的众生但有名字，所行的法但有名字，对不对？得的菩提果但有名字，所得的佛果位但有名字，所行的波罗波罗蜜但有名字，一切法性空故。他不管在做什么的时候呢，他都在修智慧，他一直在修智慧，没有度众生的相，没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相。对他来讲，恒一修波罗波罗蜜的相，以一相无相故，是为习行波罗波罗蜜。如果你从初发心到不退转位，始终都是以修波罗波罗蜜的形象，以一相故，就没有差别相。差别相是缘起缘灭的相。自从缘生，自从缘灭，起自然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是这样子。所以他怎么会有行与不行的知见呢？因为没有这样的知见，离了一切的能所，也无能所之名。因为从头到尾，他都只有修学的功夫。这个修学的功夫，又是真如心所显出来的法尔道理。经常我们在学佛的时候，就要观察。至于他的境界是什么，我们可以不必要去管，但是这边对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什么？我们每次呢学一点东西就做做看，当在这一切的行处就应当去观察，有我人众生受者吗？你这一切的功德能够得什么样子的功德？有多大的功德可以得呢？如果我们发现我们有能有所，这些智慧就不是误入性空的智慧，乃至于更不是用不可得空的智慧，行于一切的方便力。所以看好，在这个字眼上哈，在字眼上一点点的讲究，就知道所有的观察都在能所上， 绳索上能够不见不着不受啊，在这个地方。好，我们继续看啊，底下呢就这样一直不断的去区分。可是这里呢就有个很好玩的地方了啊，这里呢就说这个度化众生的这个事情呢，然后到了31页啊，四行开始，他说我行六波罗蜜成就众生庄严佛界，这不是两个大愿吗？啊，这里六波罗蜜成就啊，具佛实力，就从这里就跳到哪里？就跳到实力是无所谓，中间少了什么？中间少了四念处，到一切种子。各位如果去对照续品当中法门的开立，那个法门的开立一进去就讲六波罗蜜，对不对？接着就讲四念处到一切种子，到一切种子之后才会有什么实力是无所谓啊，讲这些东西。可是这里为什么跳过？因为呢，中间四念处到一切种子就是什么？就是成就众生庄严佛界，就这八个字呢，包括了，包括了前面的四念处到一切种子，就是这么多，啊，到这么多，啊，以这些东西来包括，然后呢，乃至于到具佛实力事务所谓的种种不共功德，不共的，就你看啊，接下来的倒数第五行这边呢，菩萨摩诃萨能作四念，我当行六波罗蜜，乃至十八不共法，就包括前面这些东西了，又再复习一遍，有没有？又把前面的法门开列呢，又这样子开列一遍，啊，所以呢，底下还是去区分，啊，二乘的智慧呢不如佛，二乘的智慧不如佛，为什么？因为佛菩萨有用不可得空的差别相，啊，有这样子的差别，所以翻回来哈，啊，翻回到29页这个地方，应该是翻回到28页了。而且翻回到27页好了，我们再重新看一次。27页这个地方呢，观照品开始呢是开宗明义，对不对？讲什么叫做般若空啊？讲什么叫般若空？然后呢，起义品这边一开始呢就开始，能观者空是我们的下手之处。前面呢讲三轮体空，这边呢就开始从能观者空下手，所以各位可以在起义品这边呢写能观空。啊，所以这边你就去思维。我人众生是有的，金刚经比较简单了，啊，这边呢就写成15种法相，啊，还有4种来包括这15种。那么到了29页这边呢，第二行各位也要画起来，用不可得空。所以这里呢，我可以下个小标题，就叫做用不可得空。用不可得空干什么呢？就往下翻，翻到32页。用不可得空干什么呢？用不可得空成就众生，对不对？前面呢就叫成就众生庄严佛道，然后呢到了32页这个地方第三行又开始舍利佛佛佛言，有没有？所以这边又开始重新一个科判，一个科判分了。这科他说怎么说呢？云何菩萨摩诃萨过声闻毗湿佛地，至阿毗跋之地，尽于佛道。这里就表示一切菩萨行具足了啊，具足什么？具足佛的一些功德。啊，佛告舍利佛，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行六波罗蜜，住空无相无作法，这个要画下来。能过一切声闻毗湿佛地，住阿毗跋之地，尽于佛道。因为前面有问嘛，后面就有答。这边的答案呢，就是说行六波罗蜜有行六波罗蜜的相吗？没有。为什么他可以行一切法而离一切相？是因为他常常观察空三昧、无相三昧、无作三昧故，他不以造作心去思维说我要怎么度众生呢？有能度的菩萨吗？有所度的众生吗？他不去造作这种差别相，乃至于空众生相，常常修学无相三昧，常常入于三轮体空去观察一切法，证得性空的智慧，修学空三昧。所以他在习行一切法的时候呢，经常就观察三种三昧。哪三种三昧？空三昧、无相三昧、无作三昧。这里就等于什么？这三三昧就是离了前面的15种我相，也就是离了金刚经的4相。常常观空、无相、无作这三三昧，就是在一切的相上，知道这一切的相是因缘的生灭，
不是体的生命，随缘生灭，随缘染尽，真如法尔常在。以这样子的不动能够随缘，随缘而能够不动，以这样子的智慧常观性空啊，观察空三昧，空我、空众生、无相三昧，不以造多心故得一切的功德，都只是为了修智慧故，没有一切的沙尘相。所以呢，行一向三昧啊，行一向三昧，一行三昧啊，这样子的三昧呢，种种相应，就是离了什么？离了众生相、受者相、命者相、生者相，乃至于受者相、性者相。《金刚经》简单就是我人众生受者相，离了能空能度的这个如体，没有如体的自性可得，哪有一切法得？以空如体、空自性的缘故，空一切的法。但一切法空故，一切法就得其大用。所以中论就说了：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得成有为法，也得成无为法，而能够令一切有为法、无为法都到达彼岸，修空无相无作三昧，得般若波罗蜜。这样子的关联性哈，各位开始要常常要去观察，常常观察。所以我们说啊，要不要做事，还是要做。这些做事都只是我们学习观察因缘，知道这些是因缘成就，没有我成就，也没有受者。在这些的相上的差别观无差别，慢慢熏自己的根本无分别智，可是不妨碍后得智的差别相。为什么？经常去思维空无相无作，空者性空也，无相无我人众生受者相，无作不是因为造作心，不是为了求功德，只是修智慧故。修智慧只是要突破解脱的愿而已，我不只是为了要求我的解脱，我要求一切众生一切法的解脱，用这样子圣尽圣尽而无止境的完成止于至善，用这样的心发无上菩提愿，成熟众生庄严佛道，这样子才叫做众行具足尽于佛道，入菩萨位而能够住不退转地。这样子观察到这里，就知道不可得空的智慧，它作用在哪里？作用在一切方便作用处。而方便作用处是不是有作者、有受者以及所行的法呢？没有，就常常观察三轮体空。三轮体空怎么观察？观察一切法性空，观察我人众生受者相相空，观察无作者、无受者、无所行的法。经常如此不断的反复观察，所以呢，空无相无作三昧跟如法性实际根本不二啊，所行的法以及所得的果都是不二，能够证悟这不二不可思议的境界，就叫做万行具体。这样的功德是万德庄严的啊，所以有这样子的敬于佛道，就能够为恶乘人做福田，因为只有行菩萨道以成佛为志愿的人，才能够生出一切的善法。所以在三十二页这边就说，佛道到底跟二乘道有什么差别？因为佛道是为二乘人做福田的，何以故？最后第二行这边说，何以故？亦有菩萨摩诃萨因缘故，世间诸善法生。所以在啊很多的经典上呢，以及乃至于我常会提到了性空大师、性空法师就曾经说过斯里兰卡那个例子，一个凡夫啊，却能够教出很多阿罗汉弟子，就是什么？就是菩萨摩诃萨因缘故，世间诸善法得生。如果没有人行菩萨道的话，乃至于成就阿罗汉的人，假定他不行菩萨道，不为别人说声闻法，如果没有声闻众为其他愿学声闻法的大众讲说声闻法，请问在他之后会有人继续证声闻阿罗汉果吗？不会。所以能够成就声闻阿罗汉，假定他也愿意为别人讲说 修学阿罗汉的方法，这样子的行为以及这样的心，就是什么心？就是以菩萨摩诃萨因缘故，世间诸善法身。因为他在这里虽然正一恶报还没有极灭，他能够证入有余涅槃，就此可以知道此生有没有大用。因为不可得故，所以有大用。因不可得故，他可以以这个心为因缘，而才有办法成就诸善法。如果没有这一念心，每个人都自求了脱，后来的人就赶扣了，根本没有解脱的可能性。一切的正法没有人住持，没有人讲说，没有人劝进，一切法就一定灭。所以一切法能够不灭，必须不管你修于三乘的哪一道，都应当有这一念心，以这念心为因缘故，诸世间善法得生。所以这边有没有一点点味道啊？不管你是三乘的哪一道，只要你有这一念心啊，以不可得空的智慧成就一切的善法。你遇到谁，如果他的根基是以声闻法能够得解脱，你就教声闻法；如果他的因缘以毗湿佛道能够成就，你就教毗湿佛法；如果他以六度可以成就，你就教六度；乃至于他以人天能够离三恶道，你也以人天道而解脱之。这样子普被三根啊，行于五乘道而不相妨碍，没有高下高低之分。这样子的平等法相的心，就是菩萨摩诃萨的因缘。有这样的因缘，一切的善法才有办法住持的下来，否则三根就不能普被，就有人会在解脱道上被遗漏。为了不遗漏任何一位众生的心的缘故，所以要生出一切的善法。这些善法是什么呢？十善道、五戒、八分成就斋，这三者是跟前面没有提到的，因为这三者是人天善法。前面都还用什么地方去吧？用六度来收摄什么？收摄四念处到一切种子的初世间善法。所以这边就可以分别了，在续品当中开一切法门都是初世间道，可是这边呢，又为了行大慈大悲故，又把十善、五戒、八斋当作人天道的方便加在初世间道。这边呢，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舍定仍然是人天，仍然是世间善法。所以呢，这边是一类，四念处四正勤以后到八圣道分，这是一类。所以这边呢，就包括人天跟二乘啊，这边就把人天跟二乘。那为什么佛在这里就把它归为一类？你看哈，它文体到这边就变成尽现于世，有没有？能够以菩萨因缘，以这一念八愿故啊，佛的本愿力故，一切善法得生。善法有几类呢？这就是第一类。这一类的善法就叫做世间善法，各位可以标明一下。从十善道到四无舍地，这个地方呢叫做世间善法。那么从四念处这里呢，一直到八圣道分，就是初世间善法。总名这个地方叫做四初世间善法。所以四初世间善法都以什么因缘得生？以菩萨摩诃萨因缘得生。菩萨摩诃萨以什么因缘生？以什么因缘生？以前面用不可得空的智慧生。不可得空的智慧怎么生？得三轮体空，观一切法性空的智慧而生。即离两边能够观察五蕴跟空不即不离，以不即不离的真如智慧，即离两边不相妨碍，然后用不可得空成就四出世间的善法。所以在这边你只能够看到佛的什么相？本愿力的相，大慈大悲的相。所谓大慈大悲，不是做有相的布施，而是做法的布施，因为他要令一切众生得戒三昧慧解脱，解脱之见就是成就五分法身。他告诉我们，能舍四大的肉身而能够成就法身，为了舍四大而成就法身，他开四殊世界一切的善法。这样子观察一切的法，能够诸于世间，能够住于世间。 更进一步的以菩萨因缘故六波罗蜜呢就包括了什么，就开始包括八空佛实力事无所谓乃至一切种子。于是呢他把前面的法门呢分成两段，第一段呢是四处世界善法，第二段呢是佛的不共功德。由这样子的对开，就表示他在做什么抉择，他在抉择修一切法就是为了要得一切种子，得一切种子就是佛的果地。所以这边就是要检择修一切世出世间善法以什么为目的，以成佛为目的，这边就是有这个道理在做检择，开世出世间善法以及开不共的佛功德，就是这么说。如果我们能够成就六波罗蜜八空乃至一切种子的佛不共功德，就可以有这个胆量。什么胆量？以菩萨因缘故，所以才会有往生刹利大性、婆罗门大性、居士大家、四天王天乃至非有想非无想天皆现于世，他可以往生这些道。这些道在哪里说？请各位这边注明一下，在往生品就要说这一段。你能够往生六道，乃至于欲界人天、诸菩萨家，这些都是菩萨家。在这里的菩萨都可以不断的生生世世行菩萨道。他为什么有这个本事？他为什么有这个本事？是因为他以六波罗蜜摄十八空，乃至大慈大悲摄一切种子。因为有这个本事，这个本事就是什么本事？就是法身大师的本事。具备有法身大师的本事，于是他可以以佛的本愿力故行菩萨行，往生刹利大性，就是高官了啊，印度当时的官家，乃至于知识分子、婆罗门家啊，乃至于居士大家，居士大家是指大富有的人，有富贵也有智慧的人，称为居士啊。四天王天指的是我们很有福报，或者是你可能智慧不够，但是你可以怎么样认识能够说法的人，能够说法的道场去当护法。所以四大天王指的是护法，你可以像居士一样的供养道场啊，护持示众，你也可以像四天王一样庄严道场，排除一切的障碍，让一切的道场能够成就，哪一天你也能够讲经说法行菩萨道。所以这些呢都是种种修菩萨行的人往生六道欲界人天的相。你能够这样子是为了什么因呢？是因为你能够证十八空乃至一切种子的因，成就佛道的因在前，往生六道欲界人天的果在后，在这些果上修学获得智，成就一切种子啊，证佛的究竟佛果。所以呢以菩萨因缘故，在这里的过程呢，在他往生六道欲界人天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成就阿罗汉道或毗湿佛道的因缘现前呢，他也以菩萨因缘故呢成就四相四果乃至于毗湿佛道。所以请问，如果我们不学声闻跟毗湿佛道，有这样子的因缘，我们能够成就众生吗？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我们就呢智慧不够充足。好，舍利弗波佛言，到这边又开最后一段做总结了。所以舍利弗波佛言，菩萨摩诃萨尽必施福佛，佛言佛也，没有，这样就算做完了吗？没有，亚比说的，哇，做那样子样还不够，何以故？本已尽必故，在什么地方本已尽必故？在他自己解脱的那个时候，已经怎么样？证了清净真如的本性智慧，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具足万法了。不是到了这里才算是清净圆满功德，在那里圆满功德，可是却无量劫的修学实践这一切的功德，这个是初过声闻辟支佛的地方。不是以自我解脱为圆满，自我解脱虽然已然圆满，可是因为观察本已尽必故，所以行与不行皆不见，不见作者，不见受者，不见我人众生受者，证一切法性空故。所以呢，为大师主，什么叫做大师主？施何等？施什么呢？施善法。你好，这边是有各位有个答案哈、哦。他说了，舍利弗菩萨摩诃萨为大师主，这样子的
大德呢才叫做大德，大师祖就是大德的意思。我们经常讲大德，大德就是讲大师祖，你这个人啊真的是有功德啊啊！可是真的以什么来布施才叫功德，以法布施才叫具足一切法的功德，是什么功德？可是南无上菩萨摩诃萨是什么法呢？这是问，旁边你加一个字问，这边就有个字问，问什么呢？他到底是什么法呢？答：施诸善法。又问：何等善法？答：十善道、五戒乃至于十八不共法。所以念到这里的时候呢，你就要假想啊，舍利弗，佛这样子在对答，一问一答。他说：菩萨摩诃萨为大圣主，他施什么呢？施诸善法。什么是善法呢？十善道、五戒乃至于十八不共法，这就是哪里呢？这就是这一页第一行，有没有？十善道乃至于八正道分，六波罗蜜乃至一切种子，又把前面续品当中一切法门又分成两段，有没有？各位就可以知道两段了。在两段当中呢，他把原来放在最开始的六波罗蜜放到哪里去了？放到后面去了。如果你不用六波罗蜜来成就前面的十善道乃至于八正道分，它只是什么？世俗世间善法。如果反过来，如果用六波罗蜜的智慧行于十善道乃至于八乘道分，这世俗世间善法就是尽于佛道的善法，无二无别。所以关键的差别就在哪里？就在六度。而六度是什么？以不住法住，不生故，要有无生性空的智慧。虽然无生的性空智慧令三乘与佛的智慧无有差别，不相违背，对不对？无生性空故，但是菩萨因缘还有一个不共的功德，那就是用不可得空。所以前面用不可得空，一直到这里一切成就一切种子，以是施语，用这样子来做法布施，才叫做修学般若波罗蜜。底下文就变不一样了。所以为什么我要在这边告个段落呢？因为底下他就问了，我们顺便看一句话啊。舍利弗，佛回言：世尊，菩萨摩诃萨云何习应般若波罗蜜，与般若波罗蜜相应？啊，习应者就是与跟自己相应的法去烁烁练习，练习到什么地步？练习到可以从观盖道理、作用道理、正成道理，一直到法尔道理，可以证明一切的法从真如心当中能够流出一切的法的相应，好，从习相应的法到能够相应般若波罗蜜，由因而到果，这样子就开了底下一段叫做辩中，底下叫做开，前面叫开中，对不对？开中明义，知道我们要去修学什么，把境波罗波罗蜜的境，就是那个目标先搞清楚。那接着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做才有办法跟它相应。做那件事情又只是为了得相应哦，不是做这件事情就是得法哦。所以还是要以不住法住波罗波罗蜜故，证无生性空的智慧，去观察一切法行不行，皆不见不受不着故，要还是这样子的观察，才有办法习应波罗波罗蜜而与波罗波罗蜜相应。所以下一次呢，我们就从这边开始送，送到哪里呢？比较长一点。下一次呢，我们就从33页最后一行到48页。那么为了熟悉故呢，各位也一样先去做预习。好，今天在这边啊，波罗经先到一个段落。